袁世凯离开他的府，走到街上，坐到车里边合计这些事儿，是够乱的。透过车子上的轻纱窗，他往北京的街面上一看，也是乌七八糟。除了陈天奋力之外，男女老少不少工人在道两边挖沟，本来街道就窄，在这一条沟车都过不去。他问这是怎么回事，有人告诉他，皇上有旨，为了接待日本首相伊藤博文，要加宽街道，整修路面，说北京的市容不好，要重新翻修，弄得老百姓叫苦连天。啊，袁世凯不说话，他心里在想，违心违心，变法变法，这玩意儿能变好吗？刚毅他们说的不假，整个的世界都乱套了。哎，康有为啊，梁启超，你们总有通天的本领，要想达到目的，谈何容易？袁世凯的心里头也觉得挺沉重。当他回到法华寺，闭门谢客，一律不见。他来了以后，康有为马上登门拜访，没见着。梁启超找了他两次，没见着。是维新正派的人来，他是一概挡下。书说简短，到了八月初一这天，袁世凯天不亮就赶奔颐和园，因为皇上在颐和园召见他，他顶着星星就到了，朝珠补卦，一直等到天似亮似不亮，军机叫起之后，来个值日的太监看了手本，把他往里头领，穿廊过阁，就来到玉兰堂，皇上的寝宫。原来这万寿山颐和园也有皇上待的地方，也有娘娘住的地方，有时候光绪就在这办公接见文武臣工，今天接见袁世凯就在玉兰堂的寝宫。袁世凯啊，他头一回见皇上，心情也未免激动和紧张，他不知道皇上问他些什么，他应当怎样回答，他知道一句话说错了，这不是闹着玩的，所以他那胖脸上就渗出一层汗珠。等到了寝宫，门一开，他低着头进来了，就觉着这屋里头非常严肃，空气格外的紧张。低头一看是拜殿，袁世凯恭恭敬敬往拜殿上一跪，行了前七后九中八代君臣大礼，外臣袁世凯参见皇上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。说着磕了三个响头。光绪皇帝在上头坐着，他就等着接待袁世凯，一肚子话想要往外说。一见着袁世凯，他心情也挺激动，蹦蹦直跳。这阵天刚亮，屋里的灯光止了，这屋比较暗，但是呢也能看清五官。皇上搁着龙案，他 探身往下观瞧，就见一个矬胖子跪在自己的面前，卿就是两次赴朝的袁世凯吗？正是小臣。抬起头来，朕有话问你，万万岁。袁世凯双手扶地，把脸往上一扬，这回他才看清，离着皇上不远，就隔着一张桌子。他一瞅，皇上真年轻啊，雪白刷青的一张脸，帽子上安着颗东珠，闪闪放光。就像皇上的俩眼睛放着火一样，代表着着急啊。袁世凯只是看了一眼，不敢跟皇上对眼光，赶紧二目平视，等着皇上问话。光绪帝看了看袁世凯这张大圆脸，锃一刷亮，光这脸上也能耗出5斤油来。袁世凯的保养好，小嘴唇通红，这人长得可不难看，二目有神。光绪皇帝微微点了点头，袁世凯，臣在。朕问，听说你在小站练兵，成绩卓著，你手中的新军共有多少啊？回陛下，臣掌握的新军一共是9674名。哦，人数并不太多，是能征惯战的军队5000名，骑兵1000名，工兵500名，炮兵500名，机械化军队500名，加上文职人员，一共不到10000名。哦，听说都是采用欧式方法练兵，都是使的快枪利器。是，陛下，臣自从训练新军以来，完全采用德国练兵之法，因为德国练兵是世界上第一流的，我们使用的枪支炮全都是德国制造的。哦，以卿看，你手中这支新军可能与世界列强相比吗？陛下放心，臣不是自夸其德，拿我手中这支军队来说，可以与世界上任何列强国家的军队相比美。有人对朕说过，朕心甚悦。袁世凯，我必加赏赐，谢主隆恩。其实啊，光绪帝问这话，这都是浮皮潦草，重点没在这儿。说过几句之后，就见光绪帝往前一探身，压低了声音，袁世凯，臣在。朕问你的新军也归荣禄调管吗？皇上是关心这件事儿，你那新军是不是也归荣禄管？袁世凯听得明白，马上磕头回圣上的话，荣禄 是皇上恩封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，掌握军权。慢说是我的新军，就是甘军、肃军、武义军、御林军，统统归他节制。光绪帝一听是吸了口冷气啊，当时心头就蒙了一层阴影。什么原因？恨透了荣禄。要提这俩字儿，光绪那牙根儿都痒痒，恨不能把荣禄拽过来啃几口，把它撕碎了、碾烂了都不解恨。什么原因？要归纳起来，光绪皇帝恨他有三条。这第一条，荣禄的出身咱们介绍过，他是个碌碌无名的小辈，无非是赶上行市，踩对了机会，来了个飞黄腾达。他怎么发迹的？那是存亡把他拉不起来的。存亡就是光绪皇帝的生父，后来让这个荣禄当了步军统领，一步登天。那时候荣禄对存亡是何等的亲近的。后来存亡失势，他马上又倒向恭王，巴结李莲英，把存亡给出卖了。素日的言行，和盘都端给恭王和慈禧，因而博得新欢，几乎间把存亡置于死地呀。这件事情对光绪来说印象极为深刻，他认为荣禄忘恩负义，这是个毒辣的势力小人呐。从家庭观念上讲，他恨透他了，这是第一。第二，当前的变法维新，守旧势力依靠的是谁？依靠的是荣禄，他是总后台，他手下有兵力，俨然就成了顽固派的主心骨，是维新路上头一个大绊脚石，所以光绪皇帝恨他。这第三样，皇上更恨他，像那些徐同、刚毅、庆王，不管是谁吧，那些人是不是东西？他们对维新变法玩了命的反对，但是那帮人是什么观点呢？他们维护那旧东西，维护三纲五常的旧礼教，维护祖宗的惩罚，反对维新。但不管怎么说，在他们眼里对光绪皇帝是毕恭毕敬，因为这些人呢，有那臣子的道德观念，君君臣臣，父父子子，不敢有丝毫半点越轨的行为。在皇上的面前，那规矩的不得了啊。荣禄就不这样了，他眼里根本就没有皇上，有事儿他直接向西太后去禀报，在那块一捏窝窝就完了，根本没把这光绪皇帝夹到眼里。有几次当着慈禧太后，他公开与皇上是分庭抗礼，那猖狂的是不得了啊。在那封建年代，皇上是至高无上的，哪能允许臣子这样？对于他这种无礼越轨的行为，光绪皇帝是极为恼火。把这三条合在一块，因此他跟荣禄是不可调和的矛盾。 但是光生气没有办法，别看他贵为天子，要想把这绊脚石给拿掉谈何容易啊！人家有靠山，皇上想跟他赌赌气，较量较量，还有对不过他，人家有兵自己没兵，因此千丝万缕的关系，皇上把一切一切的希望都寄托到面前这白胖子身上。但是呢，皇上是欲言又止，说这是什么意思？你看他跟康有为无话不说，跟谭嗣同像哥俩似的，唯独对这个袁世凯还比较发声，如果说出这肚子心里话呢，能不能有危险的后果呢？光绪皇帝一着急也冒出汗来了，后来他又一想，机不可失，失不再来啊，我在这里接见袁世凯这一阵儿，老太后肯定是知道，如果我不趁此机会密令袁世凯按我的旨意办事，将来这机会可就没了。因此他话锋一转，二目放光，紧逼着袁世凯，爱卿，朕切问你，你对于变法维新怎么看的？袁世凯啊，早有准备，对答如流，马上往上叩头，陛下，变法维新乃当代之潮流，国家要想富强，非变法不可。那么你对朕变法维新之事可有热心吗？回陛下，臣非常高兴，我是双手拥护，完全赞同。那好，既然这样，听朕加封。马上皇帝就加封了。袁世凯听着这心有点紧张，因要升官了，耳朵直愣愣的听着。朕加封你兵部四郎之职，专办练军事宜，不受荣禄节制，全力维护维新，你可愿意？臣谢主隆恩，万万岁。奔不奔奔奔干什么呢？可想头呢，要不是在这个场合，袁世凯都能站起来蹦一圈，一句话呀，现在就升了兵部四郎。按现在新官职说，就好像国防部的副部长，尤其后面那几句话，让他专门练新军，不受荣禄节制，那权力就更大，那是摔堂衙门独立的机关，自己想怎么就怎么的。袁世凯这个人野心是最大，他盼望的也是这个。光绪皇帝的几句话关系着他的命运，他也真受感动了。再看他痛哭流涕，眼泪一双一对的掉下来，一边磕头一边说，陛下，臣主上三辈受皇恩，没想到皇上对外臣如此重用，假如万岁 要用小臣之处，肝脑涂地，万死不辞。好，但愿你说话算数。下面休息去吧，谢主隆恩。袁世凯退出来了，等他到了台阶这一看，日头刚出来，他把胖脑门子的汗擦擦。值日的太监告诉他，皇上跟他的谈话进行了一个多时辰。袁世凯点点头，心里很高兴，马上上了轿子，赶奔法华寺住所。回去了他就唱起来了，高兴里里外外一身轻，烫了个澡，饱饱的吃了顿美餐。第二天还要赶奔颐和园排云殿见老佛爷去谢恩。在前文书咱不说了吗，慈禧给定的二品大员以上，不管是升或者是降，都得赶奔老佛爷面前谢恩。这四郎属于正二品，那属于中央级的干部，那哪能不去谢恩去呢？就这样，袁世凯到了排云殿磕了头，又回到法华寺。但这回来时间不长，护兵就进来了。大帅，天津急电。袁世凯就一愣，我刚出来这么两天，怎么来了急电了？打开一看，就几个字，海防紧急，望速回防地。荣禄，袁世凯就一愣，海防紧急，据我所知没有打仗的迹象，谁侵犯中国呀？日本不能。伊藤博文正在中国访问，他就是打仗这阵也不能。英国前两天跟英国有点不睦，但是也牵连不到战争上。袁世凯有点纳闷，没过两小时，报天津急电。